好，把一到七节分成三部分呀，可以啊，把它打在那个上面，把一到七节分成三部分。哎，不要讲出声音。OK，好的，好，你们不对啊，都不对，不是很对。OK，一到七节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二节，第三部分三到五节，第二部分三到五，第三部分六七。这个肯定是这样分的啊，这个很简单。为什么这么分很简单？一到二节是讲耶和华的作为，三四五是亚伯拉罕的反应，六七是撒拉的反应。所以，我们先把一到七节整个先来看一下整个这件事情，以撒的诞生，在今天的七节的灵修当中，要思想两件事情：第一，以撒的诞生对亚伯拉罕这个家庭产生的影响，就以撒的诞生对亚伯拉罕这个家庭产生的影响，这第一；第二，以撒的诞生在上帝旨意当中的成就，在属灵上的一个意义啊。先来看一到二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撒拉的名字出现三次。撒拉的名字强调了三次，所以告诉给我们听，耶和华的恩典是要临到撒拉，撒拉是蒙恩的，神的恩典、神的福分临到了撒拉，而神的恩典之所以要临到撒拉，在第一节讲的是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他。是照他所说的给他成就啊。中文的第一节翻译得很好啊，充分运用了中文的这种对仗的文字的特征来告诉给我们听啊。就神的应许的成就是按照他之前所定下来的。第二节强调的是，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啊，当亚伯拉罕年老，在整个这一段当中一到七节也强调两。啊，后面讲到亚伯拉罕这时候已经100岁，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啊，就是指暗含着在不可能在人看来不可能会发生的时候啊，撒拉怀了孕。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整个这21章的核心经文就是啊，整个这一到七节的核心经文就是第一节。第一节啊，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眷顾、成就，耶和华的恩典眷顾在撒拉的身上，耶和华的旨意在撒拉的身上成就。为什么第一节翻译的非常的好呢？他把第一节的一个属灵的含义的核心翻译出来，你看到了，它是一个对仗的一个形式，就是耶和华是主语，后面分着两个子语，第一是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第二个是便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眷顾和成就对应，眷顾撒拉，成就在撒拉身上。但是 在这两个子语当中，最核心的是前面耶和华眷顾撒拉和耶和华的成就在撒拉身上的方式是什么？耶和华眷顾撒拉是按着先前的话，耶和华成就在撒拉身上这件事情是照他所说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把它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含义翻译出来，你很明显就可以对应什么？对应上帝的创造，就如同上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以撒的降生在整本圣经当中，这是第一次。以撒的降生在整本圣经当中，这是第一次来告诉我们听，这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话语眷顾撒拉。在这里，按着他的话语眷顾撒拉，不是仅仅是说耶和华在以前预言过啊，这个话语是他以前预言。而是神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了。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等一下啊，那个不是很舒服，好了。我们都明白，神的话语是真理，世人呢也在寻找真理。自古到今，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在寻找真理，都想寻求那个道。好，但是世人寻找真理的维度是集中在真与假。我这个下面讲的非常重要，是个原则性问题啊。世人寻找的真理的维度。只集中在真与假，就辨别这到底是真的吗？还是假的？论证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吗？不能够变化的吗？不会改变的吗？世人的维度是集中在这里面。但是圣经强调耶和华的话是真理，是吗？耶和华的话是无谬的，是吗？是的。但是圣经强调真理的另外两个层面。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小学当中，都没有。第一个的层面，我现在讲的是原则性的问题啊，非常重要的。我所指的原则性的问题呢，一般都是指在能够帮助你理解这本圣经非常重要的。第一，第二，能够帮助你把圣经当中的话语，整个你的一个知识体系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建立起来。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对真理的认识，他总集中在"真"这个字，就你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所讲的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们都要来验证，都要来辩论，这是第一个层面。但是耶和华的话是真理吗？是的。但是耶和华的话是无谬的吗？是的。但是圣经启示耶和华的话不仅是真的，真的只是它的第一个维度，第一个层面。还有另外两个更加重要的层面，就在这句话，就在这节经文当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当然，在圣经其他经文当中都体现。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就是叫做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第二个层面，就真理本身是有能力的。这是你在世上任何一个哲学书，你任何的哲学流派，没有人会去验证这个方面，就是真理本身带着能力。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所有的思想家、人的思想家不可能想到这个维度呢？因为他们认为真理是一个可被观测、验证、辨析的课题。他不明白真理出于上帝，不明白，他没有把真理当成是上帝本身的话语的。我们认为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的话。在世上认为真理只是一些颠簸不破的道理，所以它只能够从真与假、正确错谬这个角度去辨析。但是圣经当中说，凡是出于神的话语的都有能力，不是这个话本身有能力，而是上帝有能力。所以在这第一节里面告诉给我们听，上帝按照他先前的话眷顾撒拉，因为他说了。 一定成就。所以他的话是有能力的，他的话这个能力不仅仅是正在。在不仅仅是这个说话的人好像说一不二，而是在于这个真理本身，这个话语本身有能力。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真理，就是这个道。所以等到约翰福音，等到新约，要将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这个旨意启示到那一个地步，那个核心的地步，整个上帝旨意的核心呢，就是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当把这个道成了这个肉身之后，前面所有上帝的话语的他的一个无谬性。他的一个大能，他的一个能力就完全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对吧？好，这是第二个层面，还有第三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什么？第三个层面就是从圣经一开始就开始所说的，神是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万有。然后到这里，神在他的话语临到撒拉，在撒拉年老的时候，在人看来完全绝望的时候。给他一个儿子，所以这个是直接和前面创造相对应的，不仅是指创造的方式，而且是告诉给我们听，不仅是天地万有，而且这里关键是这个儿子，儿子是代表什么呢？后面第二节讲了，要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要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代表什么？代表是，当然我们知道以撒是应许之子。从各个层面上来说，以撒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这个儿子代表什么？出来一个儿子，不仅代表出来一个人，更要代表他要带来什么？他要带来生命。这个儿子他要带来生命，所以创造，上帝的创造，真正的创造，他要创造生命。那个，我给孩子们导读《纳尼亚传奇》。导读《纳尼亚传奇》，看到阿斯兰在创造纳尼亚的过程当中，C.S. 罗伊斯抓住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不仅是阿斯兰也用歌声啊，如同上帝用话语来创造这些。问题是阿斯兰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这个里面的，在原来在这个书当中开头当中，这些孩子们所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心在哪里？就叫生命性，就充满生命，充满一种完全新的生命。那些动物都能说话，他用在这个童话当中，他用这样的一个寓意告诉你听，充满生命。所以三个层面，明白吗？世人只明白真理啊，是真的。他不断的跟你辩驳，基督教是真的吗？你讲的是真的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他这个只是在思想的层面。但是真理本身，凡是出于神的话语的，它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出于上帝本身的权柄。但是第三个方面，真理带来生命，话语带来生命，对吧？这个是核心。这个真理带来生命，就在道成肉身身上完全彰显出来。所以道成肉身，你再反过来看。现在的这节经文，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撒拉生着一个儿子。能够联系起来吗？你们在属灵上能够把这两个事情联系起来吗？你在属灵上把它联系起来，不是仅仅在文字方面找出它的一个关联，不是在文义上找出它的关联，而是从属灵上面，你脑海当中圣灵应该带领你有亮光。让你知道，哇，完全，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当中是贯通的。所以以后跟你们讲哲学课，跟你们讲这些思想，更多的这个世界上的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们的局限只局限在第一层面，他们永远不可能到第二和第三。如果他们要到第二和第三层面，他们必须要信靠圣经上的。生命来自于神的话语，生命来自于上帝的应许。应许代表什么？代表恩典。应许出于什么？出于恩典。当神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有就是应许，命令就是全能。好，这是一二节啊，一二节 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到了神所说的这个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刚才我已经解释过儿子，儿子这个词的原文，你们也可以去检索一下，从创世纪开始以后，这个儿子的原文应该到这里，第一次出现在哪里，第二次出现在哪里，可以去检索一下。按着神所说的日期，这时候亚伯拉罕100岁，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已经25年。我们中间信主25年的人应该都还很少。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为一件事情祷告25年？或者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觉得耶和华的旨意在我身上有件事情成就了？25年之后成，没有，所以根本不用着急，根本不需要去着急的啊！神有他自己的日期，按着神所说的这个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以上就讲的。以撒的降生是石破天惊的，是第一个应许者。以撒的降生是石破天惊的啊，是第一个应许者，是第一个可以完全应验啊。约翰福音所说的，不是从人生啊，不是从情欲生的。而这个应许之子就告诉给我们听，上帝开始他的旨意开始展开，他的恩典开始介入。而他的恩典介入在哪里？就介入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要透过这个孩子，他来展开。好，那么第二节是很关键的啊，让你看到这件事情背后的属灵含义。那当然，从亚伯拉罕和以撒这样的一个对年老的夫妇来说，他们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第三节你会看到啊，所以你把三四五和六七一对应啊，把三四五和六七要对照起来看，就能看到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在这件事情上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当然，跟他们的属灵情况也是有关联。你看亚伯拉罕第三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情叫做以撒，以呃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情叫做起名，起名字。以撒的这个名字也是神所赐的。第一件事情起名，第二件事情第四节，以撒生下来第八天，亚伯拉罕给他行割礼。以撒生下来第八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第五节强调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命名，第二件事情割礼。所以这两件事情表明，这第一，父亲的权柄。父亲的权柄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父亲的权柄要在这里做什么样的事情？起名字代表什么？起，按照上帝所原来定的给他起名字，就是代表确定他的身份。命名代表什么？命名就是起名字和命名都是代表他的属，都是确定身份，只是这个身份更加的深入。就如同神给亚伯拉罕改名一样，所以都是来确定以撒的身份，确定以撒不仅是属于我的，不仅在这里代表父亲的权柄，在以撒身上不仅代表我是父亲，我对他是有权柄的，所以我来给他起名字。更加重要的是确定上帝在以撒身上的权柄，这就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就是我昨天那天反复跟你们讲的，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告诉给他听，谁是你的王。懂了没？就是告诉给他听，谁是你的王，这是教育的核心。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告诉给以撒听，不仅我是你的父亲，在家庭当中对你是有权柄，更加重要的是你是属于耶和华顺便讲一句啊，我在这里要讲一句啊，你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因为现在你们很多家庭，哪怕是在家教育啊，或者是啊，你们做了一些非常正确的一些选，但是有一步是非常关键的，有一步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你的孩子必须要由父亲来教导，行走这条道路，这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有很多的家庭，有很多现在的一个那个爸爸都不信主。当然，我们要为这些父亲祷告，向他们传讲福音。但是我再要提醒，如果是父母都信主的，如果是父母都信主的，在家教育，不是由妈妈来做的，不是由妈妈来做的。父亲，为什么圣经要不断强调父亲的影响力？不是由妈妈来做的，就是必须要父亲来做的。教育的事情就是要由父亲来做的啊！你们不要，你们就是妈妈啊，可以带着孩子去听听，拿着播放器听听英语啊，读读圣经啊，打打卡呀，啊，做做什么样的游戏啊，这些都 OK，但是这些都不叫教育。真正的核心的在家教育就是父亲把孩子讲过来，告诉他听，你是属耶和华的，只要这一句话就可以。所以你会觉得爸爸好像很简单，爸爸只要跟他讲这一句话就可以了，爸爸只要做信仰的传承就可以了，好像妈妈把这些琐事都做了，但是这个是核心的，这是关键，这是关键，不然的话呢，你的孩子的一个基督化教育仍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基督化教育要真正建立起来，父亲必须要成为这个教育，他成为主要的责任人，就是父亲要对孩子说，上帝在几年以前，在10年以前啊，把你交托给我的目的，就是要我把你带到上帝面前。现在我决定要把你带到上帝面前，这就这个意思，这就是第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所以很多的家庭啊，哪怕是夫妻两人都信主的基督徒的家庭，都承受着我们以前中国式的家庭的这种弊病，就是妈妈管的太多。我再次强调一遍，很多的姊妹，你们的丈夫之所以没有起来，因为你管得太太多，管得太多，明白吗？你管得太多了，弟兄，你的丈夫就没有什么施展的那个了，你管得太多是不行的啊！我再次强调，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些就是属灵原则。你的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跟他讲的话，跟妈妈跟他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有权柄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第六节、第七节，在我刚才还没讲完，三四五这个三节经文，以撒一共出现三次，以撒的名字出现三次，以撒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喜笑，就喜乐、喜乐、喜乐。亚伯拉罕当然觉得是喜乐，当然是开心。这样的一种喜乐，不仅仅是自己老年得，更加重要的是，在25年之前，上帝对他的应许，12章、15章、17章，一而再，18章，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的确认，亚伯拉罕的信心虽然如同那个风中的烛火一样忽明忽暗，但是他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然后第六节、第七节，你看撒拉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撒拉讲的话是什么呢？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母亲的想法是完全不，母亲的想法就是我很开心。我为什么很开心呢？我为什么很喜乐呢？因为有谁能想到，在我年老的时候，在我老丈夫年老的时候，我竟然可以给他生一个儿子，而且我竟然可以乳养一个婴孩。你看到没？这里有非常重要的词叫做乳养，因为这就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啊，有人说从生理学上来说，人类这个物种是自然界所有物种当中非常奇特的，就是人类这个物种基本上都是早产儿，所有人都是早产儿。什么意思？就是人类这个物种在10月怀胎出生之后完全不能自立，这在动物界是极其罕见的。那动物界的所有的小牛一出来，像我们在菲律宾经常看到母牛生小牛，不用人照顾，小牛一出来，它就是边上它就能够站立起来，妈妈只是给它舔舔毛，过个没有两三天，它就能够跳跃如牛犊了，人是完全不行，所以人都是早产的，他在很小，他在幼年的时候，他非常需要父母的照顾。这种照顾除了母乳，除了怎么样，除了陪伴，所以他是，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的出生 他无论他在从身体的预备、情感的需要上，都是空的，都是空的，身体的预备也还没有起来，不完全不能够独立的觅食，完全不能够独立的行动，然后在情感上呢也不独立，就这样。而我们常常讲的心理学讲的巨婴是什么呢？巨婴的意思就是因为人本来出生就是婴孩，他就是需要照顾的。巨婴的意思就是他从小没有得到正确的照顾，然后他这个婴孩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成年。这个是在那个生物界啊，从生物的这个哪怕是不信主的生物学家，他都是知道的。所以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妈妈的非常关键的作用是什么？这里用了一个很好的词叫做乳养。妈妈需要在孩子年幼的时候给到孩子足够的啊，不仅是食物、身体上的需要，更加多的是情感上的需要。因为这个养是用乳汁来养你的，所以孩子在年幼的时候跟妈妈有这种情感上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母亲是不能缺席的。但是等到孩子这方面啊断奶了，断奶不是指1岁2岁，而是在情感的纽带上慢慢的确立了父母对他的这种情感，大概在3、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就要开始进行教育。所以你看到没，其实非常非常，你的一个孩子的成长经历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你划定3、5岁之前就是一个乳养的过程，这时候妈妈就是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的，而在3、5岁之后，他就要开始慢慢开始进行教导了。然后你结合在家教育，3、5岁到7、8岁以前就是学龄前，这个学龄前父亲就要开始介入了，然后8到12岁，12到15岁，15到18岁到他成人。而在未来的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父亲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以莎拉当然很开心，神使我喜笑，我给他。你看莎拉的意思，莎拉的第六节就是神让我很开心啊，凡听见的也必定与我一同开心。啊，这件事情呢也要传扬开来啊。然后呢，让我呢给他是谁？亚伯拉罕给我的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啊，生了一个好，你们刚才群里面就会回啊，父亲在哪里？没有父亲，为什么？因为父亲都在忙着赚钱，父亲都在忙着刷手机，就这样子。为什么没有父亲？这就是整个世界的败坏，整个世界的败坏都是这样子啊，世界的败坏都是这样子的，父亲那个失去了，就是怎么讲了？回避了一个他身上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教养自己的儿女。而父亲呢，都把这样的教养的责任呢，扔给老师，扔给学校，扔给国家，自己呢，去给国家打工，去赚钱。这就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畸形的社会结构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一切秩序的崩塌错位。这种秩序的崩塌错位，就从家庭当中开始的，从夫妻之间的关系开始的，然后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开始的。当这个种最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这种秩序的崩塌扭曲，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塌，对吧？比如说你的家庭，这个整个社会的秩序的崩塌是非常可怕的，就其中哪怕任何一个家庭是归正的，假如说这个家庭是走在正确的方向的，它一定成为异类，然后整个社会会有一种强大的惯性的力量、同化力量要把你要扭过来，就这样子，懂没？按照上帝所设立的男女的不同，我想告诉你们啊，你们有很多的母亲呢，你们做错一件事情，知道吗？然后我看到那个苏西篇书的苏所说的，孩子的爸爸上班很辛苦，回来带孩子读3章圣经挺不容易的。我做的呢就是唠叨鼓励，坚持了8天了。我们做妈妈的要在后面默默祷告和鼓励。我告诉你，你还做错一件事情，就你们做母亲的、做妻子的，你们永远做错一件事，就说明你们根本不了解男人。记住一件事情，永远不要在后面推动你丈夫做任何一件事情，推动不了的。你不用唠叨，更加不需要你的鼓励。男人一旦想要做事情，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也不需要鼓励。如果是靠着你 你的唠叨，靠你的鼓励。他说好的，因为你整天在那里烦，我就带他读读圣经嘛。这些事情根本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也不是出于他的责任。男人做事情最大的动力是来自于责任。我再去强调一点，他不是来自于别人的督促的。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够依据他本身的责任心去做事情，那就根本不是男人，仍然就是巨婴式的男孩。又是因为他从小在妈妈的唠叨、妈妈的鼓励当中，你就看见，你知道这种扭曲是这样来的。本来妈妈呢只需要做乳养的责任，就在他3岁到5岁给他足够多的支持、情感上的滋养就可以了。但是很多妈妈就坐过位了，在他3到5岁之后，仍然不断的要去唠叨，要去把控，要去照管他。然后这个男孩就慢慢的长成巨婴，他就该要负责任的时候不能去负责任，对吗？然后呢，等到他长大之后，他成为父亲了，他当然就不能，他就成为一个男孩了。真正的男人，那怎么可能需要哦？今天因为别人提醒我，所以我才去做。那这个责任，那责任还是那个提醒我的人，根本就不是我。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在这个教养过程中，父亲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告诉给全家听，告诉给自己的孩子听。上帝在，比如说上帝在10年以前把你赐给我。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把你交给上帝，这就是这句话。所以，我们下面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要你来带着你来认识耶和华，这就是我的责任。我再讲一遍，明白吗？他的原动力是出于一种责任，一种托付，而不是出于他的妻子在边上叨叨叨叨叨叨，一定要讲。你们那个很多的妈妈，我再次要批评一下很多的姊妹啊，这是我看到的普遍现象，就是很多姊妹你管得太过宽泛了，不仅管孩子，还要管老公，然后呢，不仅还要唠叨，还要鼓励，然后呢，你们每个教会都有妈妈的小组、妈妈的团契，妈妈团契无非就是谈一件事情，怎么更有所谓的智慧来管理家庭，这本身就是错的，把所有教会的妈妈团契应该通通拆掉。教会怎么可以在没有弟兄团契之前先有妈妈团契？怎么可能？这个教会秩序就已经乱了。你看，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的，因为弟兄的起不来，所以我们先组成姐妹会，这本身就是错的。弟兄起不来，就先等弟兄起来。姐妹会需要在弟兄们的同意下才能成立姐妹会。什么叫做唠叨呢？唠叨就是。唠叨和鼓励就是软硬兼施，透过软硬兼施来让这个你的先生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这本身你就仍然是家里的头。好，那很好，怎么去帮助你的丈夫？当然，这个前提你丈夫是信主，帮助你的丈夫就是和他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你要靠什么去提醒他？是靠神的话语去提醒他，不是靠你去提醒他的。你看圣经当中，你看在亚伯兰家庭当中，你找出哪一件事情是上帝透过撒拉说你要去提醒你的丈夫？有没有？啊，上帝有没有对撒拉直接讲话说你要去提醒你的丈夫的？根本没有的，根本不需要的，需要的吗？有没有？根本没有，都是只有神对亚伯拉罕说话，让他去借着亚伯拉罕的话去赐福、去提醒撒拉，没有的。弟兄起来为什么费劲呢？为什么费劲？就是因为姊妹这个关系他没有摆正的，知道吗？而这个关系没有摆正，是因为整个社会是扭曲的，就是整个人他都是歪的，知道吧？他整个人他都是歪的，所以他里面每一部分他本身是歪的，是的。但是你中间有一部分如果走得稍微正点的，会受到整个系统的压力，都是这样子当然，如果有一些丈夫现在还不信主，那就是。需要先跟他传讲福音，这是另外一码事。我只是说，有很多的家庭夫妻都信主的，是很好的啊。但是呢，这个家，我从在家教育的角度上来讲，只要父亲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感，这个在家教育仍然是失败的，无论结果怎么样。因为我可以告诉你听一个上，你们一定要就是怎么样，基督徒你相信上帝的话，就要按照上帝的原则来做，上帝设计的规律它是不会改变的。规律是什么？一个人从小。非常认同父，就是非常在乎的是父亲，父亲是极其重要的。推荐你们看部电影，这部电影叫什么来着？中文叫什么来着？我想推荐你们看部电影，特别是你们做父母的要看一部电影。 做父母的要看部电影，这电影中文叫什么呢？来着？突然之间忘了。我发到，到时候我发给同工，我发给发到那个通读群里去啊，发给通读群。所以海英说做女人太累，做女人当然累，因为你做了很多男人做的事情，当然。然后很多的女人说，那我不做，她也不做。你不做，他也不做，你也不能带他做，懂吗？这就是关键的问题。就像你的孩子，你提醒他做他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你提醒了半天，他不做，你也不能带他做。你带他做是对他最大的伤害。特别你们家里有男孩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家里有男孩的，这个男孩将来养育的怎么样？母亲很简单，母亲只要不越过界限。你只要做好乳养的工作就可以了。我看到很多的母母，很多的妈妈忙得都要死，所以呢，然后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忙？因为家里弟兄很软弱呀，我的属灵生命比他好呀。你属灵生命为什么比他好？因为他总是被你压着呀。在整个的家庭的属灵的氛围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了，就是妈妈属灵生命比爸爸好，爸爸呢就是很软弱的，爸爸那也不读经的，爸爸就是整天去那里去上班赚钱的，爸爸也只能够赚钱。这种已经形成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当中，一个男人怎么可能会成长？应该是一个氛围，是全家无论是妻子还是孩子，都透过一起圣经的学习来告诉给父亲听，我们盼望，我们极度的盼望，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能够帮助你坚固起来，我们都需要你，就这样。当然我讲的这些话的前提都是夫妻都要先信主，这是第一位。这如果夫妻都不信主，老公都不信主，那上帝的话语怎么在他生命产生作用？神的能力、神的真理是什么？是真的，是有能的，是产生生命的。明白吗？这个三个重要的原则就在这里啊，没有一句神的话语是不带着能力的。人的生命都是通过神的话语他来工作的。对了。爸爸说，就是怕负责任。为什么？因为从小不负责，这是很关键的。所以你们现在家家都有男孩的，男孩们都很可爱。当当的很多的朋友全是男孩，就是我盼望你们这些做男孩的。但是很多男孩一出来玩，边上全是妈妈，就这样子。
妈妈随时待命。
对，妈妈呢，而且还是随时待命的那种，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恐怖的。随时待命，随时站在背后，吃什么夹什么，穿什么衣服，随时待命。那你这样的男孩养大了，我跟你听，一定是不会负责任的啊，一定麻烦。就是这些方向的扭曲是我刚才讲的，也不是每个家庭自己的问题，是整个，因为你以前在原生家庭就是这样的，你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你的妈妈和爸爸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对整个家庭就已经扭了。而这个整个扭也不是你们家族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啊，都是一样。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从亚当给夏娃取名叫众生之母，从夏娃给该隐取名开始，你现在创世就跟你们讲了，整个家庭的方向就开始扭了。好了，那个7:23啊。我先预告几件事情啊。好，那这个里面我要，那你看啊，小晴讲一句很好的话，小晴讲一句很好的话，很多的男人之所以不负责任，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他里面内心其实是恐惧责任的，他是恐惧责任的，这是第一啊，他没有养成负责任习惯，就是我刚才讲过了。第二个，他给自己找了个借口，他说我要赚钱，所以我要赚钱，我人的时限只有20小时，我把这个时间放在赚钱上，我就当然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这是男人的谎言。我看完前面的女人的谎言是什么呢？好像，哎，她不做，我要去推动她来做。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慢慢自己就当头了。这是女人的谎言，男人的谎言就是我要赚钱。所以这是这个世界不断的扭曲家庭、扭曲之后的谎言，就是钱变成了你们家庭的主。你们所有的人都围着钱去转了，认为我没有钱就根本不行，就活不下去啊。然后呢，谎言到最后，我没有很多很多钱就根本活不下去，就这样。所以人的贪婪就被引动起来。
那你再说，妈妈应该做啥？没啥再做。
等一下，我要擦擦了。对，男人就是拿着赚钱当做借口。那对于基督徒的弟兄来说，这一定要打破这个谎言。钱当然不是一个主人，不要被这些东西所捆绑啊！不要被这些东西所捆绑。说句实话啊，就你们。现在里面专门的这些家，就现在听到的这些家庭，我所比较熟悉的家，你们夫妻两人都不赚钱，都不会饿死。就不要说老公不赚钱，我去赚钱。你们现在夫妻两人都不赚钱，都不会饿死。 那么你们为什么现在财务那么有压力呢？因为你们之前跟随着这个今世的风俗，做了各种错误的消费、错误的投资，家里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把流动性的钱都变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堆在那里，这是第一。第二，投资房子、车子都在那里，都有贷款要还。第三，你的贪婪还希望从这个世界赚更多的钱，那当然你要花时间。这没办法的，是你自己上钩的。实际上，生活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水平，根本不需要太多。完全你的生活可以完全有很大的改变。一定要生活在很大的城市当中吗？当然不必要，可以生活在消费更加低的地方。然后一定要吃的怎么样，穿的怎么样？当然不是，你的孩子根本不需要钱。好了，男人不负责任，女人不做，孩子怎么办？什么叫男人不负责任，女人不做，孩子怎么办？男人不负责任，男人的责任心是要靠整个的一个家庭的氛围。我刚才讲了，你的像家乐妈妈，你的老公是弟兄，是靠神的话语在他心里面产生工作的，知道吗？啊，那住在大城市的都要搬到乡下去。你可以生活在城市里面，也可以生活在农村，也可以是不要被生活，不要觉得哦，我一定要生活在城市，或者一定要生活在农村，我一定要去某个公司里面去工作，我一定要怎么样买一个房子，就你们被很多条条框框给框住了，生活根本不是这样，生活要更加有自由度，不要被这东西所框住，不要被这个世界提供了很多的标准，每个人就要这么活的，不要被这些东西提供标准，把这些标准把自己的生活给框住。对呀，你看呢？你看，美玲也讲得很好啊。美玲说，现在的人已经不是每天要吃好喝好了，而且觉得每天吃饭的饭菜呢也不够营养，所以要补充营养素了啊，补充营养素了。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消费主义。哎，说句实话，你们之所以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呢，都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以前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我以前就是不断的把这种错误的消费观念提供给别人，所以我以前就是理财专家，目的就是带领所有人财务自由，然后带领别人财务自由的第一目的，他必须要像条狗一样先活个10年20年，然后呢，后来呢就变成健康专家，我以前就是推销营养素，推销你们吃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别人推销给你的观念，强加给你的，所以你就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在那里去转，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人的生活可以完全的简单，可以更加的简单，不要被这些东西很多的东西要把它剔除掉。哎，那美玲说，有人吃了确实身体好了，不生病。问题是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不生病吗？你们这些概念，就是你现在你看到没有，活着就然后呢就把健康变成了我的第一需要了，健康。不是的。这些东西都把层层的这些谎言都把层层的真实的你人生的目的把它掩盖住，让你看不到。